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
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也有能力支配意大利半岛。公元前186年，在罗马发生了一桩重大的宗教丑闻，这一丑闻涉及酒神巴克斯的祭仪。据说这种祭仪中有不当性行为，而这会造成广泛影响。罗马元老院对此十分忧虑，他们担心崇拜巴克斯的群体遍布意大利半岛，会形成一个具有政治颠覆性的地下网络。这种恐惧可能并无根据，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看出罗马人的多疑。在他们眼里，意大利半岛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安全。罗马采取了果断行动，意大利半岛所有的罗马殖民地和城镇必须服从罗马的决策，地位更低的定居点受罗马执政官直接管辖。在意大利半岛犯下的罪行，凡是影响到罗马国家安全的，例如叛国、阴谋等，都归罗马元老院直接审理。此外，意大利半岛的个人和社群如果寻求仲裁、赔偿或保护等，也都要诉诸元老院。在扩张罗马领土、传播罗马价值的过程中，遍布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和罗马殖民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殖民地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并认为公元前273年在伊特鲁里亚沿海建立的拉丁殖民地科萨是其代表。但事实上，这些殖民地并没有统一的建设蓝图。我们不能把后来的做法强加于这一时期，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也不能把所谓的统一模式强加于来自科萨的考古证据。尽管如此，科萨的确可以表明演进中的拉丁殖民地是什么样子的。公元前280年，伊特鲁里亚地区的重要城邦乌尔奇被击败，他三分之一的领土550平方千米被没收，并分给新建立的科萨。这片土地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块，分配给2500个新来的殖民者。公元前197年，又有1000名殖民者被分配到科萨。可能此时那些更加遥远的土地上才有了殖民者定居。科萨占地13公顷，坐落于沿海的山顶，此前并无人居住。附近的伊特鲁里亚人定居点完全被边缘化了。科萨殖民地被雄伟的城墙和塔楼保护着，提醒人们这种新的格局是通过武力实现的。城内的设计也遵循直线风格，公共建筑可能仿照了罗马的风格，当地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建筑可能仿效了罗马市政广场的设计。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港口，此外还有陆路相连，可能修筑于公元前241年的奥勒利安大道，沿着意大利半岛西海岸，从罗马经科萨一直通往下一个重要的沿海港口比萨。这条大道绕过乌尔奇和伊特鲁里亚人的其他古老城镇，使罗马军队能够迅速到达意大利半岛北部。在非军事领域，这条大道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道路网奠定了意大利半岛新人文地理的基础。在语言方面，建立殖民地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拉丁语的传播。对于科萨来说，拉丁语是从罗马和拉丁姆地区而来的殖民者的母语，但同样重要的是，正如他们在制度上效仿罗马，这些殖民地全部以拉丁语作为官方用语。就这样，拉丁语被传播到意大利半岛其原本使用其他意大利方言或其他语言的地区。反过来，在其他方言或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学习拉丁语的过程中，拉丁语也有了一些区域性的变体。但罗马人是看不起乡下人的拉丁语和从其他意大利方言或伊特鲁里亚语借用的拉丁词的。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拉丁语已经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的高声望语言， 广泛使用拉丁语带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希腊城市库麦在公元前五世纪已经落入说欧斯干语者手中，但是在公元前338年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180年，库麦请求元老院允许使用拉丁语进行一些公共活动，这个请求获得批准，但实际上库麦是可以在不征求元老院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做出改变的。当地的精英肯定已经很熟悉拉丁语，但是库麦仍然对其希腊过去感到自豪。先知西比尔掌管着这里的阿波罗神域，是王政时期罗马西比尔神域集的源头。公元前三世纪，有些当地语言消亡了，或者至少不再被书写下来，但是一些方言在整个公元前二世纪一直很重要，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其书写形式才消亡。在公元前二世纪末或公元前一世纪初，班提亚城用欧斯干语铭刻了自己的宪法。铭文中使用的欧斯干语受拉丁语影响很大，其中描述的公民机构也受罗马影响很大，但是在公共语境中使用欧斯干语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在被罗马支配的情况下，班提亚人想要表明自己的特殊性。在被罗马征服之后，地域特征的其他表达方式依旧很重要。伊特鲁里亚人继续保持他们自己对于过去的意识，这种情况至少延续到公元一世纪。公元前80年，伊特鲁里亚人发生内战，一些战败的伊特鲁里亚人逃到了北非，到了迦太基西南方向大约50千米的偏远之地。他们的首领可能来自克鲁修姆，他在此建立了一个新的定居点，立起了界碑，上面镌刻的文字是北方的伊特鲁里亚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居民被称为达尔达诺人，这个名称源自特洛伊城的创始人达尔达诺斯。建立这个定居点的初衷是建成另一个特洛伊，但遗憾的是，他现在几乎无迹可寻。和维尼托人，当然还有罗马人一样，有些伊特鲁里亚人为他们特洛伊起源而骄傲。就伊特鲁里亚本身而言，历史记忆仍然得以保留。尽管在公元前一世纪，大多数精英家族都已经后继无人。公元一世纪，塔奎尼立了一块纪念碑，铭刻的是该城在公元前五世纪，可能还有公元前四世纪时所发挥的作用。铭文详细记录了该城领导者对西西里岛和其他伊特鲁里亚城邦的军事干预，其中包括开雷和阿雷提乌姆，他们还参与了对拉丁人的一次战争。碑文是用拉丁语写的，但肯定来自当地的伊特鲁里亚语记录。碑文展示在城中心宏伟的古老神殿附近，表明了当地人对罗马人到来之前该城丰功伟绩的自豪之情。在罗马人看来，伊特鲁里亚人特别擅长占卜异兆的意义，比如长了两个头的牛犊和雷击之类的。元老院经常先咨询伊特鲁里亚的占卜师，然后再决定应该对异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罗马非常重视占卜师这项世袭的技能，对于非罗马人祭司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罗马人对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这些技能极为看重。元老院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和公元一世纪两次通过法令，鼓励占卜术在伊特鲁里亚大家族中的传承。第二次是皇帝克劳迪本人的提议。罗马和神灵之间关系部分取决于这些人的技能，而这些人的异族人身份被不断加以强调。罗马人对意大利半岛和海外领土的征服也给罗马城带来了影响。获胜并举行凯旋仪式的将军有权在罗马城建立一座纪念建筑，最常见的胜利纪念建筑是神庙，如大地女神特勒斯的神庙。事实上，共和时期的大多数神庙都是举行凯旋仪式的将军建的，他们很可能被建在凯旋游行的队伍所经过的道路上，并且建造的时间和罗马军事扩张的时间完全重合，尤其是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50年和公元前200年至前160年。这些神庙建筑非常集中，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战神广场南部的四座神庙，即所谓的阿珍蒂娜圣地遗址。四座神庙并排而立，俯视着凯旋队伍经过的路，它们都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早期和公元前二世纪晚期之间。对于这些神庙是敬献给什么神灵的，我们并不确定，但是 A 神庙可能是一个名叫路塔提乌斯·卡图鲁斯的人在公元前241年建造的，旁边的 B 神庙是一个与他同名的后人敬献给当今的命运女神的，建于公元前101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元老院成员是怎样充分利用祖先成就的。作为一座城市，公元前二世纪早期的罗马依然很不发达，但是在这个世纪里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根据李维的记载，公元前182年，亲罗马的马其顿王子德米特里受到了朝中敌视罗马的对手的奚落，他们嘲笑的一点就是罗马城的外表，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此时的罗马城都没有得到美化。与同时期的希腊城市相比，此时的罗马很落后，很少能够看到理性规划的迹象。为了纪念胜利而新建的神庙孤零零地耸立在城市里，甚至和周围的拉丁城市相比，罗马也相形见绌。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在罗马以东40千米处的普拉尼斯特新建了一座巨大的神殿，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山区地形。这座神殿可以与爱琴海地区最大的神殿相媲美，是由当地精英出资建造的，他们的收益来自罗马的东部征服。而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罗马都没有这样宏伟的神殿。但是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城确实出现了更多的纪念性建筑，贵族的坟墓变得更加突出。比如西比阿家族的坟墓可能建在一个家庭成员建造的风暴之神的神庙附近，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坟墓增加了一个新的立面。在这一时期，罗马的城市中心也变得更加宏伟，但并不是凯旋的将军们所为。公元前179年和公元前169年，在罗马市政广场的北面和南面，宏伟的巴西利卡取代了私人住宅。这些虽然是公款修建的，但是上面仍然有负责此事的监察官家族的名字。因此，公元前二世纪60年代的市政广场看起来更像同时期希腊的阿克拉，成为一个由柱廊公共建筑分隔出来的核心公共空间。然而，元老院的精英对可能会给罗马民众太多机会的建筑心存疑虑。人们在用木头临时搭建的剧院里观看演出和表演。公元前二世纪出现了一两座石砌的剧院，但是不久就被拆掉了。直到公元前61年，罗马城才有了第一座永久性的石砌剧院。这落后于意大利半岛其他地方一个世纪，落后于西西里岛和希腊世界其他地方三四个世纪。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罗马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罗马国内的冲突已经解决。在罗马精英强有力的领导下，罗马的政治机构十分稳定，罗马开始主导意大利半岛阿尔诺河以南的地区，能够利用这里的人力资源壮大自己的军队。这种扩张使其开始和南方的近邻发生冲突。到目前为止，迦太基在历史上仅仅是一个配角，现在我们给他与罗马对等的待遇，用迦太基人的视角来分析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试着摆脱罗马胜利者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会从负面去描述迦太基人。大约在公元前九世纪后期，来自推罗的腓尼基人在突出到大海的一块陆地上建立了迦太基。和这一时期其他的腓尼基殖民地一样，这里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能够充分利用贸易路线。这个古老的定居点占地25公顷，甚至有人估计有45-60公顷。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有这样的面积，迦太基就算得上是一座大城市了。据说，其城墙长达37千米，是同一时期罗马城墙长度的3倍多。 它的港口从一开始就很重要。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迦太基拥有重要的贸易利益。迦太基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军事介入西西里岛，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控制东到西兰尼，西至大西洋的北非沿海地区。沿海的定居点纷纷和迦太基结成同盟，这有点类似于拉丁人和罗马之间的关系。迦太基把自己视为一个有腓尼基过去和腓尼基现在的城市。根据希腊和罗马作家的记载，推罗内部爆发争夺权力的斗争，失败的一派先是逃到了塞浦路斯，然后到了迦太基所在的地方。这种说法可能源自腓尼基人，在这里当地利比亚人的国王允许他们的首领艾丽萨公主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艾丽萨是推罗梅尔卡特神的祭司阿克尔巴斯的遗孀，他把梅尔卡特神的圣物也带到了迦太基，并在此建立了对他的崇拜。利比亚国王要求艾丽萨嫁给他，忠贞的他选择了投火自焚。起源于推罗的事实也在宗教仪式中有所反映，每年迦太基人都会把贡品送到推罗的梅尔卡特神庙。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包围推罗时，碰巧俘获了这一年送贡品给梅尔卡特的迦太基使团，他把他们的圣船献祭给了他的赫拉克勒斯神。后来推罗丧失了政治自由，但是这并没有切断他和迦太基的联系。每年一次敬献贡品的做法一直持续到公元前二世纪迦太基灭亡。此外，迦太基的宗教仪式也源自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有一个露天的圣所，俯瞰该城的一个海港，那里埋有一些容器，里面装的是新生婴儿和夭折儿童骨灰，有时是动物骨灰。这座圣所今天被称为托斐特，但是这个词取自希伯来圣经，迦太基人可能并不这样说。另一个引起混淆的地方是这处遗址今天被称为萨朗波，但这仅仅是1922年法国挖掘者赋予它的浪漫名称，本来是福楼拜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这处圣所能是这个定居点建立之初就有的，到罗马征服时还在。在一片占地6000平方米的区域，已经发现了超过20000个骨灰瓮和10000块献祭石。石头上的形象代表腓尼基，尤其是在和罗马发生冲突时，很多石头上有腓尼基语文本，其中提到两位腓尼基神灵，分别是巴利哈蒙和巴利的面孔坦尼特。西部还有至少十多处腓尼基定居点，有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圣所。恩尼乌斯在讲述迦太基风俗时提到，迦太基人有用他们的小男孩献祭的习俗。关于这些可怜的小男孩的说法几乎不可能出自中立的民族志观察。有人也许会努力把迦太基人从这种负面观点中拯救出来，认为那些儿童的骨灰并不代表着用儿童献祭。但是这种仪式很奇怪，在我们看来似乎很令人厌恶。在其他的墓地里，儿童似乎是被土葬的而不是火葬。根据萨朗波圣所的铭文，这些儿童或动物的骨灰是对神灵的献祭。无论如何，这个重要的圣所和迦太基的自我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关系到其源自推罗的过去，还关系到罗马与日俱增的威胁。迦太基人一边保持并强化他们的腓尼基人身份，一边从希腊世界寻求借鉴。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二世纪之间，迦太基的宗教建筑使用的是希腊风格的装饰，私人住宅是希腊世界其他地方的那种豪宅。公元前396年，由于在叙拉古军事行动中的不敬行为，迦太基人遭遇军事上的失利，他们中间还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因此他们开始在迦太基崇拜德莫特尔和珀尔塞福涅，仪式是希腊式的，甚至还让城邦里重要的希腊居民参与。迦太基人对希腊世界如此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将迦太基作为唯一的非希腊城邦写入其政治学，甚至将其和斯巴达与克里特相提并论， 认为他们最接近于他心目中的理想城邦。